请打开腓立门书。今天我们一起来查考腓立门书。这本书作者就是使徒保罗，是保罗在监牢里面写的，是保罗的这个监狱书信四封书信当中的一封，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，这四卷书被称为是监狱书信，因为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带着锁链被捆锁所写的，所以这一卷书第一节就看出来了，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，他当时的身份，他的处境，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写的这封信。所以腓立门书是保罗十三封书信当中唯一的给私人的信，个人的信。虽然他给提摩太、提多也是个人，那是关系到教会，关系到工人，关系到整个的教会的，是教牧书信。腓立门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关系他个人，关系他私人的事情。所以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？是一封爱心的请求，是一封爱的书信，恳求接纳的书信。为谁呢？是为了恳求接纳一个悔改的罪奴，保罗竟然亲笔写一封信。所以我想这件书啊，首先我们要看到保罗他的爱在哪里，表现在哪里。首先表现在他对阿尼西姆这个人，阿尼西姆本是腓立门的一个奴仆，腓立门是哥罗西的一个同工，一个弟兄，也是保罗所熟悉的人，他家有奴仆，可见呢他是比较富有的一个基督徒，是个富有的基督徒，他是个奴主，这个阿尼西姆是个奴仆，他因为偷了主人的财物而逃走，却是因着保罗所传的福音他归信了耶稣基督。所以阿尼西姆是谁？阿尼西姆是保罗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，福音的儿子，是在捆锁中，在苦难中。所以保罗的爱在这一上进，我想首先就从保罗对阿尼西姆，保罗对阿尼西姆给我们看到这个爱。这个爱是什么？自己坐监牢，自己被捆锁，自己很难得不得了，还要关心别人，还要去传福音，还要去拯救一个什么一个罪奴。这个人我们可见到他一定是没有平安，心惊害怕，偷了主人的东西一定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所以他逃走，他知道我这样下去我一定命都没有了，过去奴仆啊，生命都在主人的手里，你这样犯罪还有什么好结果？逃，他是逃脱罪债，逃脱自己犯罪该有的刑罚，所以他逃了。但是保罗在监牢里面救了他，救了他，结果他就成了保罗的福音的儿子。他悔改以后，从这封书信里给我们看到，这一个安尼西姆他敬爱保罗，他服侍保罗，他待保罗如同待父亲一样，儿子待父亲一样，所以他就成了保罗在患难中的安慰。这是保罗付了代价。保罗怎么称呼他？在这一章圣经称呼他为亲爱的弟兄，又怎么称呼他？他是我心上的人。什么叫心上人呢？我的心肝宝贝。哪个人能够把一个什么样一个犯罪的一个奴隶把他称为心上的人？这可见的保罗在爱心上所付的代价，这个安尼西姆真正改变，真正改变。而且呢，在哥罗西书，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，四章九节，保罗还称他为亲爱有忠心的兄弟，不但亲爱，而且称他为忠心的兄弟。可见呢，安尼西姆是真的改变，而且能够得到保罗的信任，神的信任。所以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，不但是借着推基古，也借着安尼西姆把这封信捎到哥罗西，而且要带口信，被信任，成为一个忠心的人。所以如今呢，这封信 就是保罗要打发这个安尼西姆亲自回到主人那里，这也是保罗一个爱心的关怀。他不是说哎呀你对我很好像儿子一样，那你就一辈子服侍我多棒多好，他不是打发他回去，让他接触悔改的果子，对罪要对付的清楚彻底。你真的悔改，你在主人面前要有悔改的见证表现，应该痛悔，应该对付罪恶，要让他更彻底。所以在基督里，虽然当时是一种奴隶制度，在基督里一个悔改的人他不再是奴仆，他是高过奴仆，是什么、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是主里的弟兄，他这个关系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到基督能够改变一个人，改变主奴的关系。还有保罗对安尼西姆的爱还表现在哪里，他甘愿为他付代价，他若亏欠你欠了你多少钱，保罗说什么我都还，记在我的账上。还有保罗还付什么代价，现在亲笔写信，亲笔写信愿意付代价，请求安尼这个腓利门对安尼西姆的这个接纳饶恕宽恕。所以这一切实在给我看到了，所以今天早上我思想一下，没有别的，这封信就是一个爱的书信，保罗自己付出代价，不是叫你腓利门你爱呀你爱呀，乃是保罗自己先爱，自己先付出，你自己没有付出你叫人怎么付出。保罗是亲身做榜样，有本身的见证。再说这一个腓利门，这封信是给腓利门写的，显然这是对腓利门的要求，腓利门是保罗的亲爱的同工啊，亲爱的同工，也可能他不一定是全职，但是是什么，是在为基督为福音在劳苦，在接待，在服侍，是个同工。所以保罗写这个信不但是为了安尼西姆，也是为了腓利门在爱情上更完美，要更进一步，能够去宽恕得罪自己的、犯了罪的、屡次偷窃的、伤害自己的这么一个奴隶，你能不能宽恕他、接纳他？所以保罗就是为了这一个缘故，为了接纳一个悔改的罪奴，这个被囚的保罗就专函腓利门，说明这个原委，并且是为安尼西姆是在腓利门面前可以说是恳切的来请求，希望腓利门能够照着他的请求宽恕这一个悔改了的罪奴，就是安尼西姆，宽恕他的过失，重新的收纳他。所以保罗在做什么工作，做爱情的工作，做和睦的工作，和睦的工作在教会里是最需要，人与人，同工与同工，主人和仆人，甚至于主人奴主和什么呀奴隶之间，保罗都做这样的工作。所以这是看见保罗的代价，同时他也是打发安尼西姆去，也就是要求安尼西姆要有真诚悔改的表现，先回到主人那里请求主人的赦免，对以往所犯的罪也自己应该做出应有的赔偿损失赔偿损失。所以同时呢要求这个腓利门你做主人你要用弟兄般的爱来对待他，因为他现在不再是奴仆，是高过奴仆，是主里的，是弟兄。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也告诉我们，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讲到奴仆应该说犯罪的那是真正的奴仆，你外面是奴仆不是真奴仆，真正奴仆是什么，被罪辖制不得释放，不想犯非犯不可，那你是罪的奴仆。所以做奴仆蒙招了的，蒙招于主的人，那就是主所释放的人，这句话是保罗在林前七章说过。我再说一遍，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二节，保罗怎么认识，保罗把这个奴仆的这一个身份他怎么解释怎么认识，他说一个人你是个奴仆，你蒙招了主一主了，就是你被主所蒙招了，就是你主拯救你了，脱离了这个罪恶，那么你就是主所释放的人。所以保罗是这么看待，他不是说你是个奴隶，那你永远是个奴隶，他 他也要求非利门教会的同工应该有这样的看见，不应该还是老眼光，按照当时社会的制度来看。所以基督的信仰是真正的改变这种主奴的关系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在基督里面成为亲爱的人，成为和睦的人。现在我们就看一下这章，很简单，但是我想我们大家一同来学习主的爱。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保罗对腓利门主里的问安。腓利门的意思是友谊，是友谊啊，我们的友谊应该是在主里的友谊，在基督里面那是真正的友谊。他说一节到三节，我们大家看，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，同兄弟听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。所以写信人就是保罗，还要加上提摩太。所以可见的，保罗在第一次在罗马做见证的时候，提摩太是一直在他身边，在他身边。所以保罗写信在这四封监狱书信里，除了一封以外，其他三封都是写保罗和提摩太，保罗和提摩太。可见的，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在灵里那种亲切，同工同使命同看见同心灵同脚中的这个关系。所以他写这封信是保罗亲笔写的，他可以带上提摩太，也可以说保罗所关心的也就是提摩太所关心的这件事情，关系同工也关系他教会。所以这就是写信人，保罗每一封书信你去看，没有一封像这一封信头一句是这样一个自称，他怎么称呼？平常是说基督耶稣的使徒，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，这封信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。我想这是关系到这封信的内容，因为他特地的写信给腓利门，是一封私人的书信，让他知道我今天写这封信，你要知道我现在是在什么样的处境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，我是什么样的遭遇，我竟然写信给你就是为了你啊，为了和这个奴仆的关系，为了安尼西姆来写信给他，我是为耶稣，为基督耶稣被囚的。还有一层啊，我想保罗写这句话表明什么呀？他是以为基督耶稣被囚，为主受苦难是无上的光荣，他不以为耻，他甘心为主受苦。我今天我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，我们千万不要为自己的罪而受苦而作奸，是为基督耶稣被囚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八福的人，耶稣怎么说啊？人若为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要欢喜快乐，欢喜快乐。保罗就讲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众先知也是如此。所以历史历代神的仆人们，他们都是以苦为乐，以十字架为荣，这点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学习。所以我保罗，我这个保罗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，现在我和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。这保罗和同工的关系你在每封书信里都可以看到，他不是分哎呦恩赐大小或者是地位，他的重要性乃是什么呢？乃是他觉得这个是邻里的关系，你是我亲爱的同工腓利门。当时哥罗西教会可能就是腓利门的家庭，就是教会了，和妹子亚非亚那就是他的妻子。亚非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所留下来的，所留下来的是个恩典，活着就是耶和华所留下来的，没有主就没有我亚非亚。他们也是夫妻啊，同工啊。为什么保罗也写上他呢？这也很要紧，一个家庭丈夫接纳，妻子接纳不接纳，是吧？这个亚非亚一定也很生气，你这个小偷，你这个你服侍我服侍我，你把我家东西都偷光，所以要写上亚非亚，写上我给你丈夫写信，我就等于给你写信，我给腓利门写信就等于给亚非亚写信，是他也要接纳，这个家庭才真正的真正是荣耀神。还有与我同当兵的雅基布，雅基布是谁？这个这里没有提，保罗在哥罗西书四章十七节四章最后提到他， 论到这个亚非亚基布的时候，说你勿要怎么样忠心，勿要忠心啊，要这个什么呀，要尽职，你的职分。可能他刚刚接受了一个使命，可见呢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。在人民地名里说他是腓力门的儿子，那我们姑且就认为这样吧，因为我们圣经没有这么讲啊，可能当时他们认为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个关系呢，另外一层呢，你要看到保罗称呼亚基布是什么，是我同当兵的，这个比亲爱的同工更深一层的，并肩作战的，跟我一起当兵的。保罗纪念他，也可能是个年轻的同工，所以把他也得写上。这就是这三位，就是家庭教会里面的最主要的同工吧，最主要的这一家，把当然都写上，以及你家里的教会，整个教会都应该接纳，都应该接纳。是一封私人的信，但是保罗把这些都写上，把家里的人，把教会都写上。所以最后就是问安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所以这就是一节到三节保罗的问安。写信给谁？给腓力门，以及你的家庭和你家里的教会。他爸爸的神的那个恩惠平安，恩惠平安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这里说是从神我们的父？其实人间是根本没有恩惠平安，我们离开走哪里，你在人间在哪里去找恩惠，哪里找平安？所以律法是从摩西来的，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。所以说这个恩惠平安是从父神那里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神的恩惠平安是属天的，是上面的，保罗在他身上没有恩惠平安，而且保罗是在坐监，在受苦中他照样恩惠平安，所以他也把恩惠平安带给别人，而告诉我们这个恩惠平安不是我保罗的，是从父神那里来的，而且呢也是借着主耶稣基督，所以必须要带上耶稣基督，因为不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也得不到父神的恩惠平安，带给人，归于你们，归于你们。所以我们要满有主的恩惠平安，那你就要更进一步的接受保罗的提醒，真正的照着主的爱的道去做，那你就充满了上面来的那个恩惠和平安，不是固有的，我们自己根本没有。这就一节到三节，这是保罗在主里的问安，多么亲切，是真正的关怀。下面四节到七节这一小段是保罗代祷中的感谢与鼓励，也可以说祝福吧，祝愿。对谁？还是对哥罗西，对这个腓力门，因为他这封信主要是给腓力门写的。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，我常为你感谢我的神。所以保罗他是一个代祷的人，是一个忠心代祷的人，是一个爱心代祷的人，是一个广泛的为人祷告的人。你看他每封书信都为人祷告，哎呦，叫我们说你祷告的过来嘛，祷告，又是哥林多，又是加拉太，又是腓力比，又是以弗所。现在呢，对这个同工，你这个腓力门呐，我是在代祷中的，我常常为你感谢我的神。所以，如果你没有关心，你就没有感谢；你有关心，你有代祷，你就会为某某人会感谢，或者为某某人你会伤心，你会灵里有负担。所以可见的保罗他灵里啊是蛮有负担，为教会，为同工，为同工也就是为教会，为教会。当然这一小段我想就是对腓力门的鼓励肯定，也就是更加鞭策他，我常常为你感谢我的神，因为听说你的爱心，并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。小字呢也可以说，因为听说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有爱心有信心。一直到第七节我们看得出来，对人是爱心，主要的是爱心啊，那不是吗？我为你的爱心，众圣徒都因你畅快。对主主要的信心，当然不是绝对这么分。以弗所书一章也讲到啊，要什么呀？相信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你对主有绝对的信，信赖他，信靠他， 你的根基，你的信仰的根基就是坚信他，那你对人就带有爱心，有信心有爱心，这是非常要紧的啊。所以保罗他称赞这个腓利门啊，这个宝贝的同工啊，他是有信心有爱心，有信心有爱心，像主耶稣，像众圣徒。所以今天主要就我们也就两个方面，爱神爱人，对不对？对主我们要绝对的信，你信他你就会爱他，你爱他虽然你没有看见他，像彼得所说的，因信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信我越信他，我没有看见他我爱他。但你爱主，你具体在谁身上啊？在人身上，在众圣徒身上，爱主爱得不得了，对弟兄姊妹冷淡的不得了，有这样的事吗？毫没有爱心，只关心自己，那你这叫什么爱主？所以腓利门不是这样啊。所以保罗说，你像主耶稣并众圣徒啊，有信心有爱心呐、啊。愿你爹愿就是祝愿鼓励了，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，更加具体，更有果效，这不是鼓励吗？鼓励，你已经很好了，希望你更好，就这个意思吧。我就显出功效来，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，是要做各样的善事，所有的善都是要舍己，所有的善都是为基督，所有的善就叫别人蒙恩，叫别人蒙恩。如果我们只关心自己，没有善，只有神是善良的，我们哪里有善？我们今天只有为主靠主基督那里来的，我们得到他的美善，我们自己也要有这个善，是为基督做的。所以他说，兄弟啊，我为你的爱心呢、啊，我大有快乐，我大得安慰。保罗一面鼓励对方，一面他表露出他真正为这个同工啊，他心里好快乐啊，因为这个腓利门的确是遵守主的道，他的确是有爱心有信心，所以我大有快乐，我大得安慰，两个大，那不是小小的，我真的满心快乐，大有快乐，大得安慰，因为众圣徒的心因你得了畅快。所以腓利门的爱心在众圣徒当中有见证。一个人有没有爱心，不是我自己嘴巴在讲，乃是在众圣徒口里有见证，所以众圣徒的心都因你得了畅快呀、啊。所以这一段多么美好，代祷中的感谢还有鼓励。下面从八节就开始讲到本文的正主要的内容了，正文提到正文了，八节到二十一节，为一个悔改的罪奴求情。下面一个八到二十一，为一个悔改的罪奴求情。像我们想，保罗写信一定很忙啊，很重要，他写信怎么为了一个罪奴来写封信？是的，而且列入经典，就是告诉我们爱心的见证，挽回一个罪奴，使他成为在基督里的人，多么宝贝重要。也说明保罗是个大使徒，传福音一定很多人悔改，但是他没有轻看身边所遇见的一个罪人，他没有忽略，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个小孩子，或者这个年轻人，或者这个人一点都不好，一看就是像个什么坏人，像个流氓，或者像个最坏的人，都不大爱理他。保罗不是这样，只要他遇见，他都要得到。所以他写这一段是他已经付了代价，他已经得到了安尼西姆，所以他今天有资格来写这封信。所以我们看他怎么写，八节九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爱字，怎么呢？保罗有权柄，保罗这么年老又有使徒的权柄，但是他不用权柄而用爱心。所以八节九节请大家一起念，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，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，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，宁可凭着爱心求你，就是这样，求你，我凭着爱心来做。所以有些事啊，你保罗他知道该怎么样的去选择，有权柄，但是他不轻易用权柄。礼拜五吧，我们在教会查经半夜特别提到，保罗在关键的时候对哥林多教会那一个什么娶了继母的人，你不悔改，保罗要运用权柄，不悔改的人就要运用权柄， 对哥林多教会保罗为什么这样的斥责，这样的责备，也是运用权柄，因为你们自高自大，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样，不知道悲痛，不知道哀痛，也不知道把这个罪人把他赶出去，不悔改，你玷污了整个的教会，这时候他用权柄。所以就告诉我们，不轻易用权柄，别以为我是上帝的使徒工人，随便就能用权柄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也讲到，权柄是为了造就人，不是为了败坏人。不用权柄，不轻易用权柄。我虽然靠着，记住，我能够犯哪吩咐你合一的事，我可以吩咐你。我又年老，你又年轻，是我可以这样。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，我都上了年纪了，我现在又为基督耶稣被囚啊，所以他有受苦的经历。一个人越多受苦，他越多有爱心，这个爱是苦难中真正是所怎么样所发出来的，好像墨药一样，越压越香，苦难中压出来的这种馨香的爱啊。所以我宁可我凭着爱心来求你，我想啊，这句话这一求，这个哥洛这个腓利门呢，本来刚硬的心也得软化了，哪个人受得了这种爱呀？你这个最能够打动人心的，最感动人的，不是权柄，乃是爱心；不是吩咐，乃是请求。我来求你，我想这哥罗西啊，这个腓利门呢，一定是大大感动的吧？是吧？这个是为谁呢？这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安尼西姆。那这句话就是说明，保罗把安尼西姆的身份整个的提高了，你变成我的儿子了。安尼西姆的意思是什么？有益处。其实他对主人一点益处也没有，是不是？是害人的。啊，现在我来求你，又一个求。我为谁求啊？我就为这一个犯罪的逃奴，我为他来求你。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，所以我们注意，从前与如今，你怎么样能够说明安尼西姆改变？从前他是什么样，如今他是什么样？所以我们帮助人也要这样，不要帮助了半天，他从前是这样，他现在还是这样，你到底怎么帮助人的？是不是？所以他说，他从前对你没有益处，那当然了，一天偷偷，阳奉阴违，假冒伪善，那偷对你没有益处，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。保罗把自己也带进去，的确啊，因为他改变了嘛，他对保罗这么的敬重，这么服侍，这么爱戴，对你对我都有益处。所以就是这个名字叫名副其实了。我们常常我们的名字不是名副其实，名字很好听，名字很漂亮，实际根本不这么回事，有益吗？没有益。从无益到有益，这个是生命的改变，十字架的大能，基督的爱，也是保罗的爱，他把基督的爱流入到这个人身上了。所以他说，我现在我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。所以保罗这是最大的爱心和智慧。如果一个人有点私心的话，保罗下面也提到了，他可以，你就一直服侍我多好，你知道吗？年老人最希望有个年轻人在身边，样样可以什么呀，得心应手啊，可以帮忙啊，帮忙吧，啊，提提东西了，走走路了，跑跑路了，啊，他说我打算亲自回去，这个是第一，是对怎么样腓利门的好处，让腓利门要接纳他，要实行爱心。第二，也是为了安尼西姆的好处，一个人悔改呀，真诚，有行动，回到主人那里，亲自回去。他是我心上的人。你看保罗这些称呼啊，是什么？他是我所生的儿子，是吧？他是我心上的人，后面还讲了是亲爱的兄弟。这个人呢，所以保罗所以讲这话，说明这个安尼西姆这个人生命整个的改变啊。所以保罗很宝贝他。所以哥罗西书啊四章还说到他是一个忠心的人，是我心上的人。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，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我伺候我，这也不算私心，对不对？是我为福音的缘故，他来伺候我，这不很好吗？但保罗不愿意这么做，所以十三节、十四节表现出保罗对同工的尊重，毫无私心。虽然为福音， 那我都不愿意这样。我不知道但这个但啊，这个但就说明保罗他没有这样做，他没有说为福音那么也可以，那么为我个人也应当，他都没有这么想。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就不愿意这样行，说明同工保罗对同工的尊重。我们常常吩咐人这个那个这个那个，管他愿意不愿意，你要尊重，哪怕你明白是神的旨意，你也尊重。你祷告祷告看是不是主的意思，不要一来张口就是吩咐。我可以吩咐你，但是我不这样做，我不这样做，因为我不愿意这样行。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这个就是使得这个腓利门呐、啊，这个心呐、啊，这是不顺服也得顺服，因为他太体贴别人了。所以到此为止，我想保罗呀，他是一个关心别人胜过自己，关心教会，关心神的名，神的荣耀，关心到同工，哪怕关心到一个罪奴，都是胜过自己。他现在在苦难中又年老，很多地方一定是需要人，但是他都不这样做，为了尊重同工。下面我们接着看，下面就是正式的请求接纳，15到17。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。你看这句话，因为过去古代我们知道奴隶制是什么，我把你买来了，你永远是我，永远得着。但是你今天这么坏，你逃掉了，干脆最好你早走早好，你永远不要回来。按人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这样努力，你我要你做什么？所以保罗怎么说？他暂时离开你，却是什么呀？叫你永远被他得到。这也就是合乎这个什么浪子，浪子就是这样。你看路加福音15章这个浪子，暂时离开，永远得到。这也就是我们，我们都是罪人。我们常常呢反复又犯罪，主说你去吧，你任凭，我任凭你吧，因为你喜欢罪恶，你非要爱世界，你去吧。这是暂时的，但是目的是什么？让你离开这一段，让你苦透，让你看到自己的罪恶和羞耻啊，让你彻底悔改。有一天你真正回来说，让你走你都不走了，永远的被得到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就让我们都是经过这一段啊，暂时离弃，永远得到。神的爱就是这样，又永远的得着他。所以保罗在这请求这个腓利门啊，不再是奴仆，乃是高过奴仆，是亲爱的兄弟，在我实在是如此，何况在你呢？还没说你一定要这样，何况是你呢？对你来说更是这样了，是不再是奴仆。怎么不是再是奴仆？这就是约翰福音第8章告诉我们的，反正是奴仆。今天呢，今天天父的儿子叫你得自由，你就真得自由了。约翰福音第8章特别讲的，真理使我们得自由，天父的儿子就指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叫我们得自由。你这是真自由了，你不再是奴仆。所以我们不怎么不再是奴仆，我们自己也好，我们去关心别人也好，一定要叫人得释放，而不是我们能够叫他得释放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5章第1节告诉他，基督释放你们，所以不要再什么呀，再付上这个奴仆的恶。基督什么就十字架的救恩，真的把人释放。本来我犯罪，我是罪的奴仆，我不得释放，我被捆绑，我被某些罪辖制，我脱也脱不开，我是走也走不开，我离也离不开。但是基督的十字架的大能，也包括圣灵的大能，能够把我们得释放。所以保罗他为阿尼西姆做见证啊。你说这样一个基督使徒，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罪奴在做见证啊？他不再是奴仆了，他乃是高过奴仆啊。他是什么？他是在主里的呀，是亲爱的兄弟啊，那不就是主里的关系了？是亲爱的兄弟，我们都是彼此都是弟兄，弟兄是吧？兄弟的关系，而且是亲爱的宝贝的啊。在我实在是如此，何况在你呢？这也不仅是按肉体说，是按主说，不管在哪方面说，都应该是都可以这样称呼的。按肉体说，按人看，按肉体说，按人来看，他悔改了嘛，你也应该成为兄弟了。按主理说，那当然更应该是这样，主理的兄弟嘛。所以第17节， 十七节十八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啊。你若以我为同伴，就收纳他，如同收纳我一样。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。就这两句啊，下面说我必偿还。所以这个爱叫什么？爱就是甘心付代价，爱就是牺牲，爱就是舍己，他甘心。你若以我为同伴，那么你就收纳他。如果你承认我跟你是这样的一个关系，那你就收纳他，你如同收纳我一样。你说非利门能够不收纳吗？哎呀，这个话太感动人了，我说是不是？你收纳他，你就等于收纳我。如果你不收纳他，你就等于你不收纳我。所以那个非利门一定，我不收纳也得收纳，我一定得收纳。因为保罗写信，这个感动人呐、啊，这个爱心呐、啊，是吧？你收纳他就等于收纳我。保罗把这个主里的这个悔改的罪奴，不但当作弟兄，跟他同等一样的地位，都是在主里的。你怎么收纳我，你也要怎样收纳他。这反过来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要收纳，那么他从前亏欠很多呢，保罗也想到了。他如果亏欠你或者欠你什么，保罗也明明知道，你说让安尼西姆还，他还得起吗？我相信他一定都挥霍了，他绝对还不起了。所以你去是要去，你要表示悔改。他亏欠你什么啊？怎么样都归着我的账上，这才真正的爱了。不是说你收纳收纳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偷了我这么多东西，我应该怎么解决啊？保罗想到这一点了。保罗自己要付代价，归在我的账上。所以保罗的爱可以说就是基督十字架爱的一个缩影吧，就在这里给我们表现出来，表彰了基督为我们付什么代价，付重价把你我买赎。基督在父的面前，他自己牺牲舍己，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。因为人犯罪就得死，人犯罪就要受刑吧。基督没有罪，为我们的缘故罪，这样牺牲。所以今天保罗他表现出来就是这个爱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爱，都跪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，你要相信，这是我亲笔写的，我一定偿还，不管欠你多少，是吧？保罗肯付代价，他甘心付代价，我也不用对你说，连你自己也是亏欠我的。那这句话更表明保罗跟腓利门的关系，很可能腓利门也是因着保罗蒙恩的，你也亏欠我，那保罗为他也付过代价的意思，也付过代价，不用说连你都亏欠我。第二十节，兄弟啊，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，我希望你叫我快乐，因你能够得快乐，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。那这句话言外之意是什么呀？你答应我的请求，你答应我的请求，让我心里能快乐，让我心里能够畅快。所以这是到二十一节，到二十一节，最后几节我们看看，最后几节，保罗写信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写信给你们，给你，我深信你必顺服。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。这保罗的话是又婉转，又是使得这个腓利门呢是不顺服也得顺服。所以说最大的能力不是权柄，乃是爱，爱是最大的折服力，最大的说服力。你说是不是？如果有权柄一句话你听就得了，保罗不这么说。我生气，生气就是说你对对方也有一个凡事相信，深深的相信啊，不是说你答应不答应啊？啊，你现在快点回答，这个就没有意思了。他相信，我相信你能够做到，这个是主里的很深的一层的关系。你对某人真正认识的话，你就会做到，你就会写这个，就会说出这个话。我深信你能做到，啊，你必顺服，知道你所要行的，而且过于我所说的，比我对你的要求，你还能做得更好，更好。就是保罗，这是等于是揭语了。底下呢，此外讲另外一件事了，所以就说明保罗啊，他对这个腓利门的关系，也可 可见的飞门这个教会和他的家庭是接待众圣徒的，也是接待使徒的，接待工人的。所以保罗才说，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，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。就是这封信很亲切，不是说了这一个很严肃的接受了，不是。此外你给我预备地方，我要到你那里去。那这个就是说明菲利门是很愿意接待人的，是蛮有爱心的，接待众教会的希望你给我预备地方，我也要去你那里。所以保罗说这话也说明他清楚神的旨意，知道到了时候一定去。去哪里？去哥罗西。底下最后就是问安我们看二三节以后问安，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，问你安。以巴弗就是哥罗西教会的创办人就在哥罗西书里面提到的，他现在跟我同坐监，他问你安。他当然对他很熟悉，因为以巴弗就是哥罗西人，哥罗西人与我同工的，同工没坐监，但是和他一直同工的，也是跟他在一起的人。有马可，有亚历达古，有迪马，有卢加，也都问你安。马可我们都知道年轻轻就跟着保罗做保罗的帮手，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结果怎么样呢？到了第四站就开小差了，就逃走了，想妈妈了，回耶路撒冷了。所以第二次保罗出发跟巴拿巴为这个争执，保罗不带他，你没有悔改，你怕苦，你这么艰难，你这么怕艰难，你不能面对，带你不是麻烦吗？所以保罗没有带他，但保罗并没有对他有成见。当保罗年老的说马可是宝贝的同工，多次提到他，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提到他，最后保罗殉道之前还提到马可，他要马可快点到他那里来。所以保罗对同工是没有成见的，只要你悔改。马可以后我们知道是彼得的宝贝同工，也是保罗的宝贝同工，彼得甚至称他为儿子。这是马可在福音的工作上，在同工也是不可缺少的，保罗提到他。所以最后的问安我想也看到了保罗对同工是都放在心上，而不是说问你大家好就完了。同工在座的在身边的每一位他都提。亚历达古我们真的就是后来也是跟保罗同坐监，一同到罗马去的，就是这个亚历达古，他的同工就是跟他共患难的，同苦同劳，是吧？同心同工的。迪马这个也多次提到，可惜保罗在殉道之前迪马怎么离弃了保罗，跑哪去了？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他往帖撒罗尼迦去了。在当时可见的迪马也是保罗很重要的一个同工，提了再提。这个迪马在哥罗西书也提过，最后就是在提摩太后书就提到，叫保罗最得安慰的也是他，保罗伤心的也是他。我们可不要做这样的同工，曾经是同工，以后最后的不同工了背道而去了，可惜这是迪马。最后就是路加，路加可以说是保罗终身的同工，保罗多次写信说我亲爱的医生，亲爱的医生，他们国籍都不一样这个路加是外邦人保罗是犹太人能够同工，能够同心，而且同得这么好。路加为什么能够所以写出使徒行传来，也是跟保罗同工所以使徒行传后半部是以保罗为中心，为代表吧，后半部从十三章以后，所以路加能够写得这么详细。同工同劳同苦同当兵都是这样的同工，所以一一的问安。最后一句，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，阿们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要藏在你的心里。这个恩这个恩道是什么？这个恩就是说你在主里基督耶稣带来的恩，这个恩典是充满了在什么呀，在这个在救恩的里面，这个恩就包括十字架的救恩， 跟你包括神那充充满满的圣灵，你要在他里面，这个恩也是神把他的道赐给我们，这也是恩。主的这个恩呐、啊，藏在你心里啊，就是你不要跑在恩典以外，你不要在恩中坠落，你一直在他的恩中，这个恩就藏在你的心里。这样的人就能够答应保罗的要求，能够，我相信腓利门一定很好的接纳这一个曾经得罪他、曾经对他有伤害的这一个罪奴，就是安尼西姆。所以总体来，我看这一章圣经呢，就看到保罗所以能够写这个信，是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腓利比书，大家看这一节圣经吧，腓利比书。我们要学习保罗，要学习保罗。第二章，我们看就是第五节，第二章第五节，一起念：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就这个心，求主给我们学习这个心。所以保罗最后勉励腓利门也是啊，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。藏在你的心里，如果你有耶稣基督的恩藏在心里，那么也就能够学到了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心，我们也有什么心。而保罗在这封信里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什么，就是他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不是以我为中心。我们常常最失败的是什么，他不一定你犯了什么大罪，乃是你整个的心是以我为中心，我好苦啊，我好疼啊，我好难受啊，我好孤单啊，我保罗完全撇弃了我，他心里想的，他心里惦着的，他的忧虑，他的重担，没有别的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所以他关怀每一个人，甚至关怀一个罪奴，一个犯了罪的罪奴，不但是个奴隶，而且是犯了罪的，而且逃避了主人，逃脱了想妄妄想啊，逃脱法网一样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犯了罪，你一定要被抓嘛。他逃了，保罗关心。所以如果没有基督耶稣的信，我想做不到。我们我想别的没有了，我们就是求主把这个心赐给我们。什么是基督耶稣的心？就是他的心，他的心，他的意念，他的态度。主耶稣的，所以这个心，他你们大家看英文就知道了，他翻译有时候翻译成为态度，态度就是他的那一举一动，他的心思和他的意念，我们都要学习主的一生，是要学习。所以保罗是一个真正的被主的爱化透，被主的道所化透，也被主的灵所化透，所以他的心是有感染力的，有感动力的，而不是这么随便写一封信，是吧？所以这也提醒我们，我们应该写什么样的信，叫人和睦，把基督的心带出来，主人跟奴仆都能和睦，都能相处，而且他这个什么样，请求接纳，把神的爱完全流露出来。所以求主让我们大家都要学习这一个。我所以今天要查这一章圣经，实在是因为最近一直主也特别感动我，让我看到自己的不够不足。我们大家都要学习关心每一个人，甚至于人不大注意、人都瞧不起的人，你不能忽略小子里的一个。主耶稣在四福音里多次提到小子的一个，你不能绊倒，你不能忽略。你哪怕把一杯凉水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不能不得赏赐，而不是你看中什么轰轰烈烈外面多少人请你讲道你很看重。所以每一点每一滴流露出基督的爱，这是不容易的，除非你没有自己。所以保罗是一个真正舍弃自己的人，舍弃自己的人，所以他才能写出这个信来，而且列在圣经上。人说你这一封信有什么，本来我心想让我这一个钟头讲这么一篇呢，我半个小时就讲完了，是吧？但是我想千言万语都讲不清，
主给我们真的学习，真的学习，这个感动力，感动的腓力门是一定做到。他得到了一个人，比得到什么？比得到你损失点钱财不要紧，你得到了一个灵魂，你得到了一个人。所以在圣经啊，在这个雅各书最后一章啊，特别提到这句话，叫一个罪人。大家听我读吧，雅各书五章十九节、二十节，我们一起读也好啊。雅各书五章十九、二十这两节，找到一起读啊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，有人使他回转，这人该知道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一个一个罪人，我们不要忽略啊，不是很多的人，我就很热心，很积极。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当然不同的罪人，不同的情况啊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只有爱遮盖许多的罪，主不再计较，我们人也不要再计较，主都遮盖了。这个遮盖就是他的血，就把人的罪都遮盖了。那么对于腓力门来讲，也要遮盖。遮盖什么意思？不再计较了，我不再纪念了。你不管你亏欠我多少多少多少，物质算的什么？得着